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是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让神们平安。好，那我们先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带领我们来敬拜你。主，这个时刻求你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聆听的耳朵，受教的心来去听你的教诲。就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也自由的充满这个场所，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知道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要教导我们是什么。就我们就把一切的时间交托，求主透过这个经文来帮助我们如何去面对忧虑。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向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可以说是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哈。啊，如果你想要有平安的话哈，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有人统计过啊，特别是在4年前2014年哈，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啊，就已经发生了4宗的这个空难啊。2014年3月8日啊，一架飞往这个北京的这个马航飞机哈，突然间呢就在空中消失了，机上239个人啊全部罹难啊。到现在呢，经过了4年，还是找不到这个失事的原因，没有人可以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同年7月18号，另一架的马航的航机在乌克兰上空呢就被这个导弹击落，然后298个人全部罹难。7月23日晚上啊，在台湾的这个澎湖就发生了一个空难，有48个人死亡，然后4个人呢受伤。7月24日，阿尔及利亚一架人民航飞机因为这个恶劣的天气而导致飞机失事哈，机上呢116个人全部罹难，无一生还。啊，经过了这几次事件之后，有很多人呢可能就因此啊不敢再坐飞机，有一些人认为呢还是坐船比较安全吧。坐船真的是比坐飞机安全吗？ 四月十六日，一艘载有476个人韩国的叙利亚号渡轮，在开往这个济州岛的途中就发生了意外，导致呢这个渡轮就翻覆沉没，结果有302个人罹难，只有176个人获救，而且大部分的死者呢还是学生。可能有人说坐飞机不安全，坐船也不安全，那我们最好不要出门眼睛啊，就留在本地比较好。也能建议嘛，如果你想去旅游的话，不妨到这个沙滩去走一走，那你会比较安全的。7月2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的海滩上，一对的妇女两个人在沙滩上散步，被一架这个小型的飞机因为紧急撞落而撞倒，这个父亲呢都当场死亡，9岁的女儿受伤，后来因为伤势过重了，第二天就不幸去世了。飞机上的飞行员和一名的乘客反而是安然无恙的，但是呢有一位目击证人的一个女人，因为她亲眼目睹这一件的悲剧呢，当场这个心脏病就发作，被紧急送入医院抢救，还好呢被抢救了回来。如果你再看看我们最近发生的不幸的事情，特别是上个月4月23日发生在我们多伦多这个样街这个货车撞的事件，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有12行人无辜的丧失生命，还有这4个人呢受到重伤。无论是天灾或者是人祸，都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居住的环境呢是不安全的，我们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这个时代。看到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可能因此有人会担心这些不幸的事情呢会不会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无可否认，每一个人呢都有他忧虑的一面，在耶稣的时代也一样要面对这个忧虑的同样的问题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耶稣不是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会有忧虑的他在6章34节是不是很清楚，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基督徒也是人，不可能是没有忧虑的到底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当时面对有许多不同的人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里面呢，路加记载的大约有好几万人在那里聚集我相信当时有些是富有的，也有些是属于贫穷三餐不饱的人耶稣知道他们的切法，也了解到他们的需要，也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耶稣呢更加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所以呢就在这里讲了有关这个忧虑的这个信息。人为什么会有忧虑，产生忧虑的问题在哪里呢先让我们看这个忧虑的起因一个原因是跟钱财有关的是第19到21节6章我打在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OK 预备起，不要为自己鸡蛋藏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人朽坏，也有贼和窟窿来偷，只要鸡蛋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和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人很会赚钱而且他把赚来的钱呢就埋藏在地里面因为怕别人来偷他的钱，所以这个人呢他白天就不能够工作，晚上呢又不能够入睡，没有这个安全感，因此呢就产生了这个忧虑也就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呢也在哪里耶稣呢为了要纠正这些人错误的观念，这个钱财呢就应该存放在这个天上的，那怎么样才能够算把这个钱财计算在天上呢马太在这里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算把这个钱计算在天上 但是在其他的平静的经文里面啊，路加却也提到这一点。好，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12章33到34节啊，我打在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收据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你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你可以用你的钱财救济贫穷的人，还有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也就是说，当你把这个金钱奉献给神使用时，你就等于呢是投资呢在天国里，那里是安全可靠，不会有虫子咬，不会朽坏，也不会有贼呢来偷的。那我记得我还在这个台湾念神学的时候，就我看到一下的报道哈，就有一对的夫妇啊，他们中了这个统一发票的这个头奖哈。啊，我相信来自台湾的朋友都知道什么是统一的发票哈。啊，台湾的政府很聪明的哈，他们是为了要避免这个商人逃税啊，所以他们就硬定规定，只要顾客呢向他们购买任何的东西，这个商家呢一定要发这个收据给你，而且呢在这个收据上面会印有这个8个不同的号码，然后呢政府就会大概每3个月开奖一次，你只要对中全部的号码啊，或者是部分的号码呢，你就可以中奖。啊，就有这夫妇，他们中了头奖啊，奖就是200万台币哈，大概加币到7-8万左右吧。啊，他们就把这个中奖的发票呢，就捐给了一间慈善的这个基金会。啊，这一间的基金会呢，是专门帮助那些植物人。啊，最难更可贵的是呢，这对夫妻，啊，他们捐了钱之后呢，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的资料，于是当局呢只好在报章上向这对夫妻来致谢。什么是你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具有价值的投资呢？啊，去赚金钱呢不应该是你一生唯一的指标。去赚金钱在天上的价值呢，远远超过在地上的价值，值得我们一辈子认真的追求。我不晓得你也没有将你所得到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就存入在这个天上的这个户口，或者你还没有开户口的，如果你还没有开户口的话，那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哈。这个户口呢完全是免费的，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手续费。如果你已经开了户口却很少存钱进去，那我鼓励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做了，你要常常做，那你的心呢就会每次在天上，那神呢也会纪念你所做的。产生忧虑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跟专注有关的啊。我们一起来读6章22到23节啊。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在犹太人看来，这个眼睛呢，它是身上的这个窗，就把外面的光线就把它引进来。这个灯呢，是人来照亮，使人知道这个方向。这两段经文呢是一个比喻，用这个眼睛来说明人生活的方向。假如有人呢，把他的心呢，就分散在这个神还有在钱财上，他就没有这个专一的这个视线，这个生活呢就没有这个清楚的方向。一个人的心眼如果是分花的，他就会失去这个正确的判断力，反而呢会沦为这个钱财的这个奴隶。出卖耶稣的这个犹大，他因为贪爱钱财，使到心眼分花，就用了那30两银子。出卖了耶稣，还有耶稣复活以后，这个看守这个坟墓的这个罗马兵丁，受了祭司长还有长老的金钱的收买，他们本来是可以替复活的耶稣做见证的，但是为了钱的缘故，心眼昏花，结果就落在这个黑暗之中。 人的眼睛如果不专注在顺从神上面，很快呢就会被脆弱在黑暗中，就看不到真正的目标，就会容易产生这个忧虑。那马太呢就把这两页经文呢放在这个19到21还有24节的中间啊，就是用来加强我们对神要有这个专一的心啊。当一个人专注在神的身上时，你想还有什么事情会让他忧虑的呢？忧虑的第三个原因是跟侍奉有关啊。我们来读24节，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就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侍奉呢的字面意思是奴隶哈，一个人可以替两个雇主来做事，但不可能同时呢给两个主人做奴隶的啊。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主人，一个是神，另外一个是马门。马门呢就是钱财的意思啊。这些经文呢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侍奉必须是专一的，以变的神代替对的神呢都是神所不允许的。也是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啊。这句话说的是那么的绝对的清楚，请问一个人侍奉两个主要怎么样的侍奉法呢？这是不可能的。而钱财呢却是容易上到我们内心里面的东西，它使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成为他的奴仆，而不是神的奴仆。在英国伦敦有一位的财主哈，他很喜欢听到哈，特别是一个叫做穆安德烈的牧师的讲道哈。那有一次这个穆安德烈讲的主题呢刚好是跟这个钱有关的哈，这个财主听的时候就很有兴趣，所以每一次都是很早去哈，因为他怕抢不到位置啊，特别是坐在前面的位置哈。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坐在前面第一排啊。一天晚上就讲到呢，这个穆安德烈说到啊，基督徒呢应该尽量的去赚钱。他听了之后就信说阿们，会后呢还称赞他讲的非常的好。第二天晚上就讲到穆安德烈说到，基督徒呢应该扩大事业啊，去赚取更多的钱啊。这位才子说讲的好极了。第三天晚上穆安德烈说道，基督徒呢应该尽量节省钱啊，他是非常的认同。他说道讲的正好啊，正合他的心意。最后一个晚上穆安德烈说道，基督徒应该尽量把你一切的财物都奉献给主。他听了之后就笑不出来了。他还说到穆安德烈最后一篇的信息，把他前面所讲的上面讲的那么好的信息呢都给破坏了。这就是一个侍奉马门失败的例子。保罗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他为耶稣的缘故呢已经丢弃万事了，看作粪土。但不是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像保罗那样看世事如粪土。有人看世事如粪土，又有人看得好像什么黄金一样，想拿又不敢拿，拿了又不舍得放下，又爱又恨。也就是说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也就是在这提醒我们绝对不能够让这两个轻重不分的爱同时呢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一脚踏两只船。上帝说了人为什么有忧虑之后，他接着更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了。为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第一个原因，因为生命胜于衣食。我们写的读6章25节啊。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啊，这一节那个生命跟身体呢在原文虽然是不同字哈， 他的生命和身体呢，从来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有身体，没有生命，他只不过是一个尸体而已吧。而生命呢，它必须存在这个身体里面才能够生存的。啊，所以也就是说，所说的为生命忧虑或者为身体忧虑呢，都是指啊同一件事情。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个生命和身体呢，就比饮食还有衣裳重要。我们需要衣食，因为我们需要生存。但是忧虑呢，不但不能够增加这个衣食使人保住，它反而害了人的身体还有这个灵性。啊，医生呢就常常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忧虑的时候，他就会使得一个人的情绪呢就会开始低落，无精打采，啊，精神紧张，容易疲倦啊等等。啊，许多研究报告显示出来，这个忧虑呢会引起这个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这类的病啊。啊，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人既然是神所造的，他怎么会认识到连衣食这一类的物质而束缚的人体的这个需要呢？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得很清楚，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耶稣说完之后呢，接着就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比飞鸟和百合花贵重啊。啊，首先呢，耶稣用这个飞鸟比喻饮食方面的这个需要啊。我们写在二十六节啊，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聚集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啊，飞鸟的生命呢本来就是很卑微的。啊，在路加的福音记载里面，这个路加呢还没有用一般的飞鸟来做比喻的。啊，他是用这个乌鸦啊来做比喻的。在鸟类来说，这个乌鸦呢是最不值钱，到处都有，而且还令人讨厌的。乌鸦虽然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啊，这也印证了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嘛，只见饿死的人，不见饿死的鸟，就是这个意思。啊，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也不种也不收，啊，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懒惰啊，不做工，就坐在那里啊等神来养活我们。啊，他的意思呢是说，神虽然没有给飞鸟像人所有的才能，人呢能够种也能够收，但是神呢却给他们有特别的方法还有这个本能来养活他们。这个飞鸟虽然生命的价值是低于人类的，神呢却养活他们，更何况人是万物之灵呢？啊，另外耶稣也用这个百合花就比喻这个衣着方面的供给啊。我们起来读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啊，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去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啊，百合花是一种低等的植物，它比这个飞鸟啊更加的低等，它的生命和价值呢也远远比不上人。但是为什么耶稣认为所罗门王当时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百合花呢？原来所罗门所穿戴的都是出于这个人工啊，一针一线啊做出来的。而百合花呢的美丽却是呢生命长出来的。啊，就算人间最伟大的艺术家也是无法把它塑造出来，所罗门所穿戴的都要变成朽坏，但是百合花呢却会一直的繁殖下去。你现在就算要去找当年这个所罗门所穿的这个衣服，也不可能能够找得到，但是百合花呢却很容易找得到。你不信的话，你只要去那个花店啊去找，你就可以找得到了。人所做的怎么能够跟神所创造的来相比呢？百合花比所罗门所穿戴的更美丽， 说明了神的预备呢，也胜利人自己的筹算，神的供应呢是充足的。不要为生命忧虑的第三点，是因为忧虑是有害无益的。我们读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啊，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忧虑不能够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哈，啊，一刻或者是一周哈。那耶稣的意思是说，这忧虑不但不能够改变环境，它反而能够增加我们自己的痛苦，伤害了自己的身心灵。既然是如此，我们又何必忧虑呢？就两个在乡下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啊，他们在城市里面一共奋斗了20多年，两个人也累积了不少的财富。他们决定就结束工作，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安享后半生。啊，但是在回家的路上呢，却遇到一个很丑的一个老人哈，他身上是带着一个鼓哈。他说道：“我是来自这个魔鬼的石子，3天之后我会敲着这个鼓哈，来收你们的灵魂。你们只要听到咚咚咚的三声呢，你们的生命就会结束了。”另一个人回到家里，心情沮丧到极点，想到送了辛苦工作，忙碌了那么多年，竟然3天后就要死了，就在这个忧虑还有恐惧当中，就不吃不喝，整天闷闷不乐，坐着等这个魔鬼狮子的来到。果然3天之后，三声的鼓声咚咚咚，这个人呢就倒地不起了。另外一个人，他讲到生命既然是那么的短暂，为什么不把握机会行善呢？啊，他就把赚来的钱呢，就全部的分给村里面的人，大家都在非常的感激，就一起买了许多的鞭炮呢，还有这个烟火，并且准备了这个布袋戏哈，而且聚集在他家的这个门口，连续庆祝了好几天。就在热闹和喧哗的中，这个老人出现了，他大力就敲着这个鼓咚咚咚，可是他的这个鼓声呢却被众人的声音还有鞭炮声遮盖了，这个魔鬼狮子呢只好就离开了。那一个人结果又活了好久好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与其忧虑坐在那里等死，不如更加积极一点。说完了为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之后，那耶稣有没有给我们解决这个忧虑的方法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步骤可以去处理呢？我们来看处理忧虑的步骤。第一个是看 look 啊，是在26节的上半段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你们看，耶稣要我们看什么呢？耶稣要我们往上看，看天上的飞鸟。耶稣要帮助我们解决忧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看啊，这个方法呢并不是很难的哈，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很容易做得到的，你只要有眼睛你就可以做得到了。耶稣是不会把这个难担的担子啊，就放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我们看东西很随便啊，看完之后呢只是留下这个印象而已，有时候呢连这个印象都没有的。如果每件事情我们都能够用这个细腻还有认真的眼光去看的话，都会有这个新的这个体验。在我们周围熟悉的事物当中，往往隐藏着许多奇妙的故事，当你很小心的去看时，就会有令人这个惊讶的发现。耶稣要我们去看飞鸟，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处理忧愁的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想 observe 28节的下半段啊。 我们显示哈，你想你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防苦也不防线。想啊，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指的是你要好好的学习，要仔细的研究啊，单单只有看呢还是不够的。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还要想，想什么呢？想野地里的百合花。耶稣把我们从天上这个注意力啊，就转移到地上来，想呢比看更进一步，看呢只是停留在第一步，想呢是第二步，只有看而不想呢是不够的。啊，就有一个这个农夫啊，有一天他在扫完他的这个仓库的时候，啊，他就发现他太太啊，当年送给他挂在他身上的怀表啊，就不见了。结果这个怀表对他来说是非常的珍贵，于是呢，他又回到这个仓库里面去找，找了半天呢，还是没有办法找得到，所以他就很气馁的就走出这个仓库。这时候呢，他就发现外面正有一群的小孩子哈，就在那里玩耍。他就对这一班的小朋友说，啊，假如呢你们有谁可以找到我遗失的这个怀表，谁就可以得到20块的这个奖赏。于是呢，这群小孩子就冲进去，因为怕被别人先找到了。那经过了一段时间，这群小孩子呢还是没有办法找得到。这个农夫呢更加的失望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对他说，我可不可以进去再找一次。这个农夫就觉得大家都找不到，只凭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找得到呢？但是他又想到，哎，反正也没有什么利益的损失，就让他进去找吧。过了不久，这个小童呢就很开心的走出这个仓库啊，他的手里也是拿着一个怀表，并且喊着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个农夫也是很惊讶的问他，哎，你是怎么样找得到的？这小孩回答说，我进去之后我什么都不做，我只是静静的坐在地上想，我怎么样可以找得到呢？就在我在想的时候，我就突然听到有滴答的声音，于是呢，我就沿着这个声音的方向去找，终于呢，就给我找到了。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当你在努力不断的工作的时候，你是否曾经的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你所努力的方向还有方法是否是正确的？处理忧虑的第三个步骤就是要求 seek 啊。我们起来读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啊。这些是整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节啊。他告诉我们，不忧虑的重要的秘诀是什么？看重神的事多过于自己的需要，看还有想是比较是静态的，而寻求呢是一种的动态，一种连续不动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动作。一个人寻求的态度必须要是先，就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耶稣提醒门徒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要先求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在这个追求的次序上要正确。先求呢是强调次序，要先将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第一，放在这个优先的地位上。如果不是第一，就不是主所要求的。这好比这个爆水管啊，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有没有爆过水管啊？如果你家的水管突然间爆了，第一要紧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啊，当然是先把家里面的总带把它先关上了。总带关上了，很多问题呢都可以 得到这个洁净。相反的，如果桶水再不关上的话，即使你怎么用力的往这个往下压冲上来，这个水哈、啊、都是徒劳无功的，水始终还是会喷出来的，因为在次序上不正确。同样的，属灵的追求也是一样，如果追求的不正确，不先将神的过和神的义放在第一，很多时候所寻求的都是枉然的啊。也就是说，当你还没有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祷告之前，你要先为神的过和神的义祷告啊。这里所说的你们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主耶稣的这项邀请是给每一位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来寻求。耶稣要我们从神的创造、飞鸟、花草，就转移到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是神的国呢？简单来说，它是指神的统治，还有神前人的这个彰显。神的国呢，不像地上的国，是有边界的，是受到这个地理限制的。神的国是无形的，是无限度的，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却可以体会得到。耶稣要我们寻求的不是人的国，地上的国。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叫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当你以金钱来建立自己的王国时，你就很容易就产生忧虑，这个烦恼呢就会跟着来。耶稣要我们寻求神的国，就是要让神来统治你，让神呢在你心中居首位，并以天父的事为念。除了寻求神的国之外，耶稣也要我们寻求神的义。神的国和神的义呢是分不开的，那里有神的国，神的义呢就会彰显出来。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神的义呢自然就能够表现出来。很可惜的是，今天在我们的四周围都是充满了许多不公义的事情，那神的义呢就没有被彰显出来。就有一个这个卖面包店的老板啊，他也是他很生气的到这个法院里面去啊，他就控告这个常年供应给这个鲜奶油的这个农场的这个主人啊，他控告这个农夫呢，每一次供应鲜奶油给他的时候呢，总是少了200个gram 啊，就是200个公克。也是说，这个面包店这个老板呢，他本来每一次应该收到1000个gram的这个鲜奶油，但是每一次呢只是收到800，很明显的这个是不对称啊。于是这位农场的主人就被这个法院传讯了。在法庭上呢，这位农场的主人就很不服气的向法官说，他每一次送的这个鲜奶油呢，都是他自己亲手称过的。绝对不会有这个精良减少的事情发生，他认为呢是非常的误会但是这边这个面包店的老板呢就马上就提出这个证据，他就将这个农场主人这个前一天呢送来的这个鲜奶油，而且还没有开过封的就交给了这个法官。那法官看到这罐鲜奶油的包装上面写的重量是1公斤哈，于是呢法官就吩咐把这罐的鲜奶油就当场用这个秤就把它秤出来，一秤之下果然发现只有800个公克啊。法官当下就很生气，就质问这个农场的主人，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呢？农场的主人也是很无辜的就向这个法官说，他说我们乡下地方呢这个农场没有磅秤啊，一向以来都是用这个传统的这个天平来称这个重量的。而他每次送这个鲜奶油去面包店的时候呢，他总是会顺便买1公斤的这个面包回到农场，作为第二天一家大小的这个早餐。为了省事当他要送这个鲜奶油给面包店的老板的时候呢，他总是会把刚买回来的这个面包就放在天平的一边， 啊，另外一边呢是摆上相等重量的这个鲜奶油，烫好之后呢才送去给这个面包店的老板。面包店老板听了之后就满脸通红，原来是他自己的问题。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我们只是要求别人对自己公平，却不理会自己是否也对人家公平。当你寻求神的过和神的意识，那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呢都要加给我们。这些东西是指什么呢？就是六章三十二节里面所说的你们需用的。耶稣呢不是来满足人的欲望，他是满足人的需要。这个需要啊和欲望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向神祈求，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因为那不是我们的需要，而是我们的欲望。比如说你向神祷告给你中彩票中头奖，你想神会不会给你中呢？我想神是不会给你的，因为这是你的欲望，这是你的需要。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呢都要加给我们。耶稣是给我们的，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功劳，而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你只要寻求神的过和神的义，你的需要神就会给你。请你记得，耶稣不但给你，而且是什么加给你的。耶稣在这里不但没有减少给你，他反而是多加给你。最后耶稣在这一段经文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六章的三十四节哈，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忧虑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共有提到三次哈，就是二十五、三十一还有三十四节。耶稣说这些话是要我们对神要有信心。他在三十四节告诉我们，不要做一个侥幸的人，并且要相信他的安排是最好的。啊，很久以前在美国南部有一个黑人的这个理用人哈，啊，他是一位很虔诚的这个基督徒。每天你看到他都是充满了喜乐，啊，他的主人呢实际上是很富有的，但是却常常忧愁，还有体弱多病的。有一天呢，这个女主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能够常常喜乐无忧无虑呢？他说了，我相信主耶稣，心中呢有这个得救的喜乐，我身体健康可以工作，我有盼望。这个女主人就打断他的话说，假如呢我不用你，假如你的背痛不如工作，假如你赚的钱被偷，假如你发生意外呢？这个女佣人呢就阻止他说，他说，主人啊，你有太多的假如了，所以你就有许多的忧虑，你应当在一切的事情上认定他，信靠他，他就必指引你人生的道路，你就不会如此忧愁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忧愁，就像这位有钱的女主人一样，就犯了太多的这个假如的病哈。如果我们按照主耶稣的方法去过日子、去工作，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虑的。啊，不久之前我收到很有几百一些短信哈，那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在这里读给大家听了哈。啊，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病哈是测出来的，健康啊是走出来的，这个是非啊是说出来的，这个忧虑啊或者烦恼啊是想出来的。的确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忧虑，大多数是还没有发生的，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每天就在那里胡思乱想。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我有一位家庭医生啊，他除了替病人看病之外，他也很喜欢跟那个病人聊天的哈。就有一次在这个检查当中，我就问他，你可以怎么样去帮助那些患有这个忧郁病的人？他就很单薄的告诉我，他也是没办法，只能够鼓励他们按时吃药。有时候呢，这些病人也会向他诉苦的，说他们不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办才好。这个医生呢，就对他们说，你不要想太多了，先过了今天再说吧。你不要想太多了，先过了今天再说吧。哎，我记得他讲这句话很有智慧，这不就是耶稣所说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吗？弟兄姐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学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因为谁也无法预知明天会如何，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在这里我放一张相片给大家看哈。我不晓得这是乌龟还是鳖来的哈，有可能是鳖吧哈。这个鳖为什么要爬篱笆？啊，因为它想到这个对面的这个水池去嘛。但是在它前面的这个有一道的这个篱笆断走了，它在没有显著的情况之下呢，就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爬篱笆过去。如果是你，你会这样做吗？还是早已经就放弃了？心里想一想，连这个鳖好都不会放弃，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快就放弃呢？对这个鳖来说，就算是只有1%的机会，那也是机会来的嘛，所以呢他没有放弃。那我们不要忘了，明天呢虽然也有明天的难处，但明天呢也有明天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在圣经中感恩，在逆境中呢依旧心存喜乐，认真的好好的面对忧虑，好好的面对生活。总是不要忘了主耶稣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这句话虽然已经讲了2000年，但是这句话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主，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忧虑，是因为我们没有照你的方法去做，我们用了自己的方法，我们想的都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欲望。但没想到如果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你都会给我们，不但给我们也会加给我们。主，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让我们学习不管前面的环境如何，让我们学习怎么去用信心去依靠你，仰望你走天路。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